乐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子，很开心今天晚上在空中与大家相会。之前有人跟我说过，我们人生是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而我们是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两个哭声中的过程就叫做人生。我常在想，人生中到底什么对我们来讲最重要？是名利，是富贵，是地位，是财富，是亲人，是朋友，是学历，是工作，还是什么呢？我想了好久，在2016年，也就是去年，我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爱。2016年，我历经了七位亲人、朋友、长辈的离世，对我来说冲击非常的大，尤其有两位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照顾了我20-30年，除了照顾了我，也照顾我的家人。一位是学校的长辈老师，大学4年，我只能说都靠他养了，因为我7岁爸爸就过世了，17岁妈妈也过世了，那我念大学的时候完全靠自己。文化大学学费非常的贵，生活费也很贵，我只好不断的打工，而学校的理解就帮我申请奖助学金，帮我找工作机会，让我的生活不虞匮乏。毕业后也常常关心我的工作状况，10几年来从不间断。在我人生的许多转捩点，他都有参与。另外是在家乡的长辈，自从我爸爸离开之后，30几年对我们家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也因为这两位长辈的离世，让我知道爱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所以当我知道有机会制作广播节目跟大家分享我想分享的内容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想做一个节目分享爱，所以我把它定位在爱很大乐园。那所以在第一集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爱很大乐园在未来的每一集，每个礼拜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在这一次，我想我就把它定位在逐梦、逐梦、逐梦。第一个逐呢，是建筑的逐，也是构筑的逐。第二个逐是追逐的逐。第三个逐呢，是脚踏实地、实地的意思。我们现在讲第一个，构筑，构筑自己梦想的思维源头。法国艺术家曾经说过，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我如何让我的生活活得精彩，这就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作品。也有人曾经说，幸福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趟旅程。如何活在当下，让每一个当下都是幸福的。也有人说，对天做你的梦，天就会带来你的最爱。而这个天呢，指的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 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个这么故事，他说一块金子跟泥巴相遇，金子对泥巴说，你看你灰头土脸的，你有我闪亮的光芒吗？你有我高贵吗？泥巴摇摇头说，我能生出花，生出果，生出草，生出木，生出万物，你能吗？这个时候金子沉默了。我想很多时候生命的意义不在自己到底值多少钱，即使你是亿万富翁，那又如何呢？我想要创造的是自己到底有多少的价值，有多少人因为我的存在而让自己更幸福更快乐，我的生命中到底能够帮助多少人，这才是我的价值。所以我很确认我的人生中我并不想要当金子，但是我很开心很乐于当泥土。2016年前，有许多生命中的贵人的人不断地帮我灌溉，帮我在我的生命中灌溉甚至播种。2017年，我希望在我这片泥土上我的种子能够发芽，当我发芽了长成小树大树，能够照顾更多的人。所以在2017年，我构筑了我自己的梦想。第二阶段，我想要逐梦，追逐我的梦想，而康复、启程这两个都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做教育旅行，在教育的过程中，我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人，让他的生活有改变，可以变得更好，能够让他的工作变得更棒，能够享受工作，而不只是为了工作。透过康复的精神，能够将康复散播欢乐，散播爱，而广播这件事情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梦想。在爱很大乐园的广播中，我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大概会分三个段落来谈。每一集中想要跟大家聊聊爱自己，如何爱自己，当我们学会了爱自己，才更有能量去爱别人，爱身边的人事物。所以我们将透过很多的方法，很多的心灵成长的方式来爱自己。第二阶段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爱生活。我是毕业于文化大学生活应用科学系，在大学四年学了很多如何生活，可是毕业后我就不断的工作工作再工作，做的都是教育，但是因为它是工作，所以我慢慢遗忘了如何生活。其实我大学四年过得非常的精彩，念的科系我也很喜欢，可是我花很少的时间在上面，因为我几乎都在打工还有玩社团。但其实生活应用科学系念的东西很有价值，它真的教我们一个人如何好好的生活。所以在第二阶段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都是跟生活有关的，可能是美食、旅游、运动、爬山等等，还有很多很多。那到第三阶段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爱学习，如何爱学习。我们第一集等一下就会跟大家分享学习如何学习，而学习是无止境的， 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是延续性的学习。当我们节目听完了，你能不能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去寻找适合你的学习方式？甚至学习分很多种，不是只有上课才是学习，还有很多像看戏剧、听音乐会都是一种学习，参加很多的活动都是学习。所以我们在最后一个阶段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活动，很多的戏剧的表演、音乐，甚至阅读，透过书的阅读都是一种学习。我们希望在最后一个阶段给大家更多的正增强的能量，让你生活的每一天都能够因为学习而找到更多的正能量。在第二个部分，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生命纪念册。我的生命中的贵人非常的多，那我希望在自己成为天上天使那一刻，到底哪些人来到我的灵前才是我最希望的人？我希望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那在2017年，我将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写下每一位专属的篇幅，每个篇幅呢都包含了我们生命堆叠跟交错的故事。我希望在我成为天使的那一刻，这些人出现在我的灵前。我希望送给每一个生命纪念册中的人一份爱的礼物，告诉他因为你的爱让我的生命不虚此行，精彩丰盛。好，到了第三个梦，逐梦，步步踏实做，分秒不空过。我要让我的梦想越来越少，故事越来越多。所以在逐梦这件事情，我要做的是一步一脚印的基本功。这些基本功包含了身心灵。身的训练呢，我希望能够达到100次的教练训练。从2016年的10月10号开始，我开始启动了我的身体机能。也因为那一次的启动，让我的生命变得不同。教练常跟我说，训练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要吃好睡好。所以如何吃好睡好，未来在节目中也会跟大家做分享。新的训练呢，是要做学习，真正的上课我会提醒自己达100个小时以上。而灵的训练呢，也会让自己慢慢的接触一些宗教信仰的邀约，让自己去了解感受到未知的灵性提升。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那爱很大乐园节目就是要带给大家满满的爱。未来这个节目是属于大家的，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所以每次的节目呢，我都会尽量邀请我的好朋友、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分享如何爱自己、爱生活、爱学习。那各位听众，如果针对这三个主题你有想聆听的，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做分享，留言给我们，我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因为这才是爱的循环，爱的交流。希望未来爱很大乐园每个礼拜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的节目你会喜欢。那我们第一阶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第二阶段我们将邀请大比老师跟奥斯卡来跟大家分享爱生活、爱自己。等会见咯。好，那 各位爱很大乐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进行的第二趴爱生活。那到底爱生活呢，在我们这个爱很大乐园它占了什么样的角色，那它这个节目里面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呢？我们欢迎我们这一趴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赵大比老师。大比老师
Hello 小燕子你好，大家好，我就是上一段的小粉丝啦。关于刷完吉他之后就换我了啊，对对对，
是。那、
欸、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我们四个人这样聚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是
哦，对。好，这我觉得这样就是一种爱生活了。
对，那我还是先介绍一下，
对对，
我们除了大比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两位这个特别来宾，刚我们的第一趴特别来宾也是我们的奥斯卡。
嗨，大家好。
耶、yeah, ，还有我们的主唱冠宇，还是非常义气留下来支援我们的第二趴。
哇塞，这你是大成本大制作啊！
是，好、嗯，那我们请大比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爱生活未来大概会包含哪些东西呢？
哦，爱生活。这个爱生活的这个节目，之前听到小燕子跟我分享还有这个理念，我就觉得蛮感动的。好，一方面可能例如说是旅游啦，好，例如说算自己在这个兴趣啦、生活啦，可能家庭这边，那我们每个人呢，哎，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学习到的小心得，也可以在这个爱生活这一段做一个这个分享。哎，等一下，不是你是主持人吗？我要跟你拿主持费啊，怎么我在分享呢？好、哦、对对，小燕子稍微帮人家补充一下嘛。
好，那其实爱生活这一趴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可以更美好，那我们就来想想生活大概包含哪些东西。我们来访问一下奥斯卡好了、
哦、
对，生活到底包含哪些东西？
生活嘛，生活就是不管是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嗯、吃饭、睡觉、洗澡、
谈恋爱
、失恋、暗恋、在一起、嗯，这些都是生活。
生活 ，OK。那大比老师呢？觉得生活包含哪些？
啊，我觉得生活其实我觉得在我而言我会切成三块、嗯、好，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说可能工作方面的、嗯、好，第二件事情就是可能哎自己身边的这个周遭的人，那当然很核心就是包含家人好朋友啊，好，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属于自己方面的、嗯、对我来说我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会去怎么很爱分类的人嘛，我会觉得分成这三类。
哦，非常棒。
对
OK， 那我们冠宇呢？
生活我觉得生活就包含了食衣住行，
嗯，
各个方面都涵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
对。
好，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刚刚不管是大比老师、奥斯卡跟冠宇分享的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希望在主题上面呢能够更专注在几块、包括我们的旅游、嗯、还有我们的美食。我想旅游跟美食也是每一个人不可或缺在生活当中。
饿了吃宵夜吃宵夜。
对，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健康、嗯、对，健康我之前听过一段话说，健康呢如果一到十零的数字，健康是多少？
十、
嗯、不是
一到零
的数字、
哦、一到零哦，
一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那健康应该是什么？
九、
嗯、对，其实都对，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老师们呢就分享说，其实生活当中所有的东西其实它都是零、
哦、
而只有健康是一、
哦、
因为当你没有了健康，其实后面
都是零。我不在了我怎么享受这一切，
对，
这一切、
嗯、对，没有错。对，所以说呢我们在爱生活当中健康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原来如此。
对、嗯、那我们可能包括的包括还有很多人有一些生活兴趣啊，比如园艺啊、手工艺啊、
嗯、
对，或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美食、理财啊、嗯、工作
对，
甚至我们的心灵成长的部分，
是
对，
是
如何爱自己，
这也很重要、哦、
对，如何让自己更好。
对，
这都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块。
是
、嗯、对，所以在
好棒哦，好像很精彩丰富的感觉，好棒。
对、嗯、所以说在未来爱生活当中呢，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不同领域的东西、嗯、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谈一块叫爱自己好了。
爱自己，
对、哦、那我们请我们三位这个特别来宾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我们谈爱自己这一块的话，你自己会觉得做了什么事情会是一种爱自己的感受跟感觉？
哦，好 好，那怪你在刷吉他嘛，对不对？那我再分享一下，好，我手还是空着的这样子。欸，我觉得我每一天呢，我会留一个时间叫做扪心自问的时间。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每天回到家哈，会帮自己泡那个放一缸呢热乎乎的水，暖乎乎的。尤其现在是冬天呐，夏天我会放一个那种比较凉一点的，好，泡起来蛮舒服的。然后呢，我就泡在这个里面呢，欸，我就在想想。哎，我今天呢，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情怎么样，然后听一听自己心里的这个声音，有的时候呢也安慰一下自己，然后呢那些不高兴的事情哦，也帮自己梳理一下，哎，说不定哦心情就好过了一点。我觉得呢，如果说爱自己的话，我觉得哎，我要给自己一个小鼓励，我每天会为自己做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仪式，当成一个放松吧。
哇塞，太棒了，我相信在泡澡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超级舒服跟舒适的。
是是是，
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头脑会更清楚，精神会更好。对，所以在这段时间做一些自省也好，或是做一些扪心自问的这个过程，对，品质一定非常的好。那我们的奥斯卡呢？
我吗？我觉得爱自己对我来说，就是像去运动的时候是我觉得最爱自己的时候。嗯，因为呢其实大家都因为工作忙碌忘记去运动，去锻炼身体。那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体内的年龄呢，是根据你的肌肉量来决定的。哦，有时候有些人看起来冻龄，不是真的他哦，可能吃了什么仙丹妙药，他其实就是不断的去锻炼自己。那讲到锻炼，也不要想到浩克或者是那种肌肉猛男，不会的。
对对对，
他其实就是把你内部的肌肉，有在施展，有在动，他就一直保持代谢很好的状态。
是是是。
那对我来说，其实运动就是一个舒压，也是一个放松，也许我今天在做跑步机，我会边想我今天做了什么，
对，
有没有效果，然后我今天有没有对得起自己，今天一整天，这是我觉得爱自己的方式。
哇，太棒了。那刚刚奥斯卡分享的运动这一块呢，其实他刚刚有分享到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对
会去问自己做了什么，有没有做什么觉得很棒的，那有什么做下次可以更好的地方。
是，
对，也是跟这个刚刚大B老师提的第一个扪心自问这一块，对，自省的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OK， 那我们的主唱冠宇呢？
我觉得爱自己对我而言，就是每天给自己一些肯定跟鼓励。哎，因为我觉得像我现在，因为小孩子刚出生，
对，
然后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家里带小孩，但在家里带小孩，小朋友还是不会说话的，然后其实你做的任何的付出，你是觉得其实好像得不太到回报，对，你只能一点一滴慢慢看。他们长大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他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有的时候做久了真的是心情会蛮累的，
对，
但是我会给自己鼓励，然后我也会像我有一个一岁的哥哥，对，他是我的大儿子，我就会请他给我掌声鼓励啊之类的，对，然后就抚慰自己。
那我听一下，叫做请儿子给老爸掌声鼓励的意思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欸，好可爱，
强迫导大。
哎、欸，这个鼓励小朋友就是说表达感情、欸，哎，
对
不对、
啊？
我们太多男生都是钢铁老爸了，很贵、
啊、
我要说是要撑着。这样就有一个情感的互动了，好棒哦！新时代的好老爸，
太强了！我都是听到爸爸给儿子掌声鼓励
的，对、啊，
我第一次听到儿子给爸爸掌声鼓励，
没错。
重点，这个儿子是几岁呢？
一岁
、嗯，
对，他会拍拍手，他现在会拍拍手，
对哦。
OK， 所以冠宇的说舒压也好，或爱自己的方式就是
肯定自己跟鼓励自己，
透过儿子来鼓励自己，就是他爱自己的方式，对，非常棒。那我个人呢，在爱自己的方式就跟刚刚奥斯卡讲的一样，对，对我目前现阶段来说，运动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一块。那我像目前呢，都是固定在135礼拜的135的早上6点到8点，我就5点起床，
对，
然后6点到8点呢，请教练到这个公园做一个徒手健身的一个方式。
哦，哇，
对，那从
有哎、欸，小燕子最近又好像瘦了点，
又瘦了点，又健康了点，
真的。
对， 那我们十月我这个计划是从十月十号开始，
对，
双十国庆那天开始。
哦，
对，那到今天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1月27号。
嗯，
对，到今天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总共是我做了40次。
40次，
大概平均一个礼拜来2到3次。
对
对，那这过程当中，其实身体自己的变化是很明显感觉到的。
嗯，
对，是从前都不曾有过的身体那个变化的感受。
哇，
对，那除了变得健康之外，重点是每天的工作的精神。
是，
对，就变得非常好，
没错。
对，然后即使早上5点起床，
对，
但是我到晚上可能11点、12点，其实还精神是非常好，
欸，
对，就不会觉得，哎，以前我可能到晚上7、8点，
对，
我说中午的时间，
累，
对，就很累，很疲倦，对，
啊，
那现在这个时间呢，就是觉得还蛮棒的，
变得非常好了。
对，然后当精神好了，工作效率变高了，想做的事情就变多了。
嗯，
对，那对我来说除了运动之外呢，还有就是音乐。
对，
其实爱很大乐园这个节目我讲白一点，其实就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哦，
对，因为音乐是我的最爱，然后运动也是，目前是。
对，
然后我还喜欢听演讲。
是，
对，因为我总觉得每一个老师上课的每个老师都可以分享他自己最棒的一部分，是学习最多最专精的部分。
是，
那我们可以从每个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他专精的知识也好，或是特质也好，或价值观也好，可以强化我们自己的身心灵。
嗯，
对，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是增加自己生活当中正能量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对，所以说爱自己这一块呢，我发现以前40岁以前的我比较不会，年40岁以前的我可能都是
爱别人
啊，对，对，都是爱工作，
爱工作，
对，其实偷偷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那我们今天的主唱怪呢是我的前同事，
对，
那我们认识10几年了，他从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认识了，他那时候是我的学生，
对，
之后呢变成我的同事的
部
署。对，现在变成我的知心好友，那我
真好哎，
好棒哦！
你走出公司还可以继续当朋友，
对，
这是难得的缘分。
对，然后我们有成立一个乐团，我们一起玩音乐，然后一起，我们那个乐团的名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叫做地震乐团。那怎么叫地震乐团呢？因为我们的主唱呢是921出生的，
哦，
对，所以
酷哦，921
很有故事，
对，很有故事性，对，所以他是地震乐团。那重点是呢，有时候我们时间忙了呢，我们聚在一起呢就没有在练习，对，我们都在干嘛呢？在吃饭，所以我们叫吃饭乐团。
所以只有两个人，
对，没有，我们
4个人，
对，有4个人，对对对。那我们对大家就是我们四个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对，
就大家都会一个月两个月聚在一起。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对，那跟好朋友聚会啊，聊天啊，这也是一种爱自己很重要的方式，对。那么大比老师这边还蛮补充的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听了大家分享，我想到一句话说，他有人说人的身心就是一座殿堂，可是你要怎么去修筑它，你要怎么去清理它，欸，就是例如说，欸，有这座殿堂，可是你就让它蒙了灰尘啊，你就让它这个城墙倾倒啦，欸，这个日子也是每天在过，就好比有些人可能，欸，6、7点就好累了，对不对，然后早上又睡不起床，那可能就没有定期在这个清理，好，这是身的部分，然后心的部分也是这样，欸，你们定期去自省，去问自己，去照顾自己，给自己一个鼓励，还要叫1岁的小孩给自己一个鼓励，欸，好棒哦，
对
啊，
对啊，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4个人聚在一起哦，欸，也像一个可爱的小电塔，
对，真的，
对啊，我觉得刚刚燕玲讲的这个你们乐团的因缘际会，我就想到我高中，我曾经也想要加入一个乐团，
嗯，
那后来我成功加入之后没多久就解散了，其实主要是因为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可是像你们可以这么久这么好，我觉得这个一定有非常大的缘分，所以觉得很棒，真的能够参与到你们，认识你们，我觉得很棒，
真的好，
太棒了，谢谢奥斯卡。那我们的主唱呢，关于，
其实就是我觉得听到来宾的这个
分享，
对，也 给自己很多的启发啦，然后还有学习这样子，
嗯，
好，我想 爱自己这一块呢，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未来我们的爱很大乐园都会教大家很多爱生活、爱自己的方式，让你的生活充满更多更多的能量。那我们接下来呢，等一下期待我们的第三趴爱学习。
谢谢小燕子，
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副主持人小草，很高兴在这个爱学习单元率先披挂上阵。那新春之际也先跟大家拜个年，祝福大家今年能够积极学习，积少成多。今天是爱学习的第一个单元，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学习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要学习之前有什么前提是需要注意的。我们都知道在21世纪是一个快速累积资讯的一个时代，得到资讯很快。我们看到一个学期，假设我们现在一个星期看的报纸的量，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去将一个星期的所有的报纸上面的资讯都吸纳起来，事实上我们已经比18世纪一个人一辈子获得的资讯量还要大。所以学习怎么样去学会东西，把得到的资讯转换成知识，甚至能够变成自己身上的智慧，运用出来的技能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怎么样能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去增进自己学习的效率。从事教育这么多年的情况之下，我们发现很多学生事实上已经在学习的能力上有了很明显的下降。自从一周刊跟苹果日报进到台湾来之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他习惯用图像来做学习，而不是用文字甚至是语言来做学习。2017年在北京的逻辑思维，罗胖他在深圳办了一个跨年的演讲，以前只听过跨年演唱会，现在跨年演讲很多票，10,000张票一下子就卖完了。他在逻辑思维的这个节目里面，他卖的就是知识财，他帮你筛选到底哪些资讯是可以被吸收，甚至是透过讲述的方式让你快速的吸收。其实他讲的都是书的内容，所以你可以去思考的是，当有一个人在帮你学习，那这样子的过程会让你在学习上面变得比较聪明一点，但它也会成为一个屏障。也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很搞得清楚自己到底要学什么。有很多时候我问学员说，你今天来我们的研习你想要学些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做教育训练，很多学员都说什么都学啊，什么都可以学，什么都想学。但事实上这就是学习的第一个盲点，是你没有想清楚你到底想要学什么。那有很听众会学着说，那到底想要学什么这件事情是要怎么去界定？我可以提供给你几个方法。第一个是，你学完了要去哪里用，要用在什么人身上，你有没有明确的场合跟对象？如果有，那这样的学习就能够比较清楚的对焦。第二个，你希望学会之后自己怎么样，也就是你在内化的过程当中，你希望自己可以获得些什么。如果你能够针对这件事情去思考，那你在学习的时候就比较有企图，有侵略性，知道哪一个区块是你要的，哪一个区块是你不见得要的。第三个是，你学习了之后，你希望能够补足自己的哪一个部分的缺点或者是弱点。我们常常在学习的时候会有三个东西可以去想，一个是什么是想要学的，什么是你觉得你身上需要学的，那什么是你觉得对你来讲是重要要去学的。所以学习的目标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之前要先去思考的。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来谈的叫做学习的胃口。那各位，您知道什么是学习的胃口吗？我们好比在学习东西，就好像在用餐一样，在吃饭一样。哦，凑巧我前几在过年前呢去大陆，在大陆乱吃东西，结果开始严重的拉肚子，都没有胃口。那但是这一次在研习的过程，刚好整个研习的校区只剩下 我们这两个班在这个校区里面，所以呢用煮饭的师傅就用了非常多的力气。我们去的老师都有发现，以前在夏天来的时候可能七天啊八天才吃得到的一两道好菜，在这几天全部都上桌了。他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希望我们这两个班可以吃得好。但是因为我自己拉了肚子，我肚子不是很舒服，所以我也没什么胃口。那看着满桌的好菜，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在学习之前，就好像在吃饭之前，你要先把自己搞饿了，才有机会有办法真正的快速的学习跟吸收。而现在很多人在学习的胃口被很多原本的传统的教育的环境去破坏了，所以你的胃口变得很差，很多东西要学总觉得对你没有什么吸引力，好像要花时间，好像要花力气，所以就不太想要这么的让自己觉得麻烦。这也是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觉得麻烦，这个东西麻烦就不要做。这是在学习上面的第一个关卡，叫做学习的胃口。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学习的胃口可以变得更好，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学习的目标完了之后，你要去决定的是我有没有办法用什么方式，或是用什么环境去创造自己学习的胃口。那什么叫做创造自己学习的胃口？比方说好了，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思考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学习的神圣的时空。什么叫神圣时空？意思就是哪一个时间你觉得你学东西特别好，一天当中24小时哪一个时间你觉得你学东西特别快特别好。第二个是你哪一个时候觉得你学东西，哪一个地方你学东西，有没有这样过的经验？就是比方说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跟着同学到麦当劳去准备期末考，我突然间觉得在那里很吵杂的声音，但是心中却觉得很安静。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旁边没有任何认识的人，而当大家都很吵杂，但是我却可以相对静下心来去看我的书，然后听我的音乐。我后来就发现，原来在这么吵杂的情况之下，也许是我在念繁琐的课程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下，我好像可以比较快投入在学习当中。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如何去创造自己的空间，舒适的空间，学习的空间。那当然这涉及到几个物品的出现，比方说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学习人，你是听觉学习的还是视觉学习的，你还是触觉学习的。像我触觉学习的分数挺高的，所以我发现在我学习东西的过程，在我思考事情的时候，我蛮需要手一直动，一直写，一直抄。可是你可以去看，我写我抄的东西搞不好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重点，但它却在帮助我在学习上面得到效率。那这就是在学习胃口上你可以跟自己去沟通的方法，你怎么样促进自己的学习。而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发现的，你必须大量的尝试，尝试看看到底哪一种学习可以让你投入在学习的时间越快。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来谈的是什么？是学习的一个价值性的问题。那什么是价值性的问题？你有没有常常看到有很多人他要学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好像如临大敌一样，哇，因为要在学习之前他心中的想法是，我要学的这个东西是挺难的，哦，是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几个人会的，我好像要学这个东西我应该要非常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甚至是生怕一下子可能不小心就学不会了。那这个其实是在一个价值问题上，就是你在学习之前你一定要先有一个观念，是应该这么说，基本上大部分的东西没有一件事情是透过学习和练习，没有一件事情是透过学习和练习而没有办法成功的。也就是说你学任何东西，你学习跟练习只要能够有了，基本上其实成功的几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你要去想的是，这件事情基本上应该只要有人花了时间去学就可以学得起来，所以你也可以， 你要对自己的自我价值要提高，就是要学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抱持着一种轻松的一个态度，觉得学这个没有什么困难的，谁都嘛可以学会的，那这样子这个学习才有可能让你在学习的一开始比较不会这么的患得患失，或者是提高不了自己的理解力，甚至是什么一下子学习就容易放弃，因为你总觉得这很难，难到可能没有人做得到。但你有没有发现，事实上难有时候只是因为不习惯，你不习惯一件事情，但是习惯需要怎么养成？习惯它其实需要两个因素投影出来，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时间嘛，你的时间没有拉长，一件事情不会变成习惯。第二个是在这个拉长的时间里面，并不是只要每件事情把时间拉长就会变成习惯，它还有第二个因素叫做你有没有持续。你说老师，持续跟拉长不是一样吗？不是，持续是你每一天，也就是在固定的时间，你每一天没有间断的在某个时间点都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它就比较容易变成习惯。所以你要提高在学习之前的自我价值。什么叫自我价值？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学不会的，是很容易学会的，我只要花时间我应该就学得会。那第三个，其实在体验，我们在体验学习的一个方法上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我称之为叫做你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记住是过程，你已经投入在学习里面了，你已经投入在里头之后，你必须要在过程找到一个，如果从佛家的角度叫法门，如果从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上面，我或许可以把它称为叫做窍门。什么叫窍门？就是你终于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可以掌握的一个关键跟方法。也就是比方这样说好了，我们在打篮球的时候，那我们要打篮球，我们要带球上篮，那每一个人上篮的方式其实都不太一样。可是他抓到那个节奏，知道那个脚步怎么运作，他知道怎么去走这个步伐，其实他就通了。那这个通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从过程当中你已经得到自我窍门了，而你没有发现这个自我窍门之前，你其实都会觉得怎么做就是卡卡的。就比方说你在做一份企划案，你练习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事实上它是有一个部分是一个窍门，那你的窍门已经通了之后，你就很多东西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人家说一法通万法通，所以我会希望大家听众可以去思考的是，在新的一年当中，如果要从学习这件事情去着手，你首先要先调整的叫做自己的学习的胃口，你怎么样提高自己学习的胃口，这个方法要找到。否则的话现在资讯这么多，你没有办法去学的原因是因为你其实不够用心，也不够用力的去学习。第二个学习的目标，我们一开始应该讲第一个才叫学习的目标，第二个叫学习的胃口。目标完是胃口，胃口完是学习的价值提高，你要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学会的。第三才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找到一个窍门。如果你这几件事情都做到了，有了学习的目标，很清楚的目标，你也有了学习的胃口，你知道怎么把自己搞好来，怎么把自己投入在学习当中，然后你呢在学东西的自我价值是很高昂的，你觉得我学得会，我这件事情花时间一定有成果，那最后你在学习的过程就能够很容易的发现一些窍门，而这些窍门会变成你喜欢这件事情，你找到了一个你喜欢的一个角度去跟这件事情搏斗。最后呢，如果你都做到了，那你在学习的最后的一个阶段，我要提的就是你的学习一定要有用处。很多人喜欢大量的学习，但是他却没有大量的去实作，如果没有大量实作，这个学习基本上只有半吊子的学习。所以如果你愿意，那你必须要让这个学习在你的生活上真实的去运用，才有办法真正的得到学习的效果。这是我们这一集爱学习一开始为你们开门见山的去提出，如何在学习的这件事情上 新的一年开始着手，祝福你新的一年可以学习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快速上手。